温馨的时候，莫过于有间小屋，夜深人静独自享有，轻松一下泡一杯咖啡，让香味弥漫萦绕，拿一本散文精品在手，翻开书，头戴耳麦，打开 CD 机，让音乐来伴读。这是静文的小屋，散文的天地，散文精品屋，静文邀你同来。我是静文，欢迎大家来收听今天的散文精品屋节目。1982年，美国纽约大学教授尼尔·波茨曼出版了《童年的消逝》这本书，书当中有这样的话：面对童年逐渐消逝的现象，我的心情是悲喜参半的。喜的是，我不需背负教人家如何过日子的重责，那是专业教育家的责任。而我的伤心也是来自于相同的理由，我们要忍受这群看似天真无邪又有强烈好奇心的儿童逐渐的退化，变得越来越像成人，出现所谓的假大人的情形，这是非常令人难堪的现象。虽然如此，我仍安慰自己，如果我们不能避免这样的社会灾难，也提不出任何的解决方法，也许应当退而求其次，至少可以尝试去了解为什么它会发生。好，朋友们，今天节目当中我们来分享王开岭的一篇散文《向儿童学习》。每个人的身世中都有一段能够称得上伟大的时光，那就是他的童年。泰戈尔有言，诗人把他最伟大的童年时代献给了人类，或许也可以说孩子把他最美好的孩提岁月献给了成人世界。童年的伟大即在于那是一个怎么做梦怎么遐想都不过分的时段，那是一个有能力让孩子相信梦想可以成真的年代。一个人的一生中所能给父母和亲人留下的最珍贵的礼物，最难忘的纪念，就是他遥远的童年了。德国作家凯斯特纳在开学致辞的演说中对家长和孩子们说，这个忠告你们要像记住古老的纪念碑上的格言那样印入脑海，打入心坎，这就是不要忘怀你们的童年。只有长大成人并保持童心的人才是真正的人。假若 老师装作知晓一切的人，那么你们要宽恕他就是，但不要相信他。假如他承认自己的缺陷，那你们要爱戴他，因为他是值得你们爱戴的。不要完全相信你们的教科书，这些书是从旧的教科书里抄来的，旧的又是从老的那里抄来的，老的又是从更老的那里抄来的。作家的最后一句话让我激动得几乎颤抖了，他是这样说的：你们现在想回家了吧？亲爱的小朋友，那就回家去吧。假如你们还有一些东西不明白的话，请问问你们的父母。亲爱的家长们，如果你们有什么不了解的话，请问问你们的孩子们。请问问你们的孩子们，多么精彩的忠告，多么让人沉思的警策啊。公正的上帝曾送给每个生命一件了不起的礼物，那就是绿色的童年。可惜这绿色在很多人眼里似乎并没什么了不起，结果是丢的比来的还快，消退的比生长的还快。儿童的美德和智慧常常被大人们粗糙的双目所忽视，常常被不以为然的当废电池一样扔进岁月的垃圾沟里。而很多时候，孩提时代在教育者那儿只是被视作一个待超越的初始阶段，一个尚不够文明的低级状态。老师、父母、长辈都眼巴巴焦急地盼着，盼望他们尽早地摆脱这种幼小和单薄，从生命之树进入文明社会的罐头厂，尽早地成为和自己一样散发着罐头味的人，继而成为具有教育下一代资格的大人、成品人。也就是说，儿童在成人们眼里一直是被当作不及格、非正式、未成型、待加工的生命来关爱和呵护的。这实在是天大的误会，天大的错觉，天大的自不量力。1982年，美国纽约大学教授尼尔·波斯曼出版了《童年的消逝》一书，书中的一个重要观点即捍卫童年。作者呼吁童年概念是与成人概念同时存在的，儿童应充分享受大自然赋予的童年生活，教育不应为儿童未来而牺牲儿童的现在，不能从儿童未来的角度来提早设计儿童的现在生活。美国教育家杜威也指出，生活就是生长，所以一个人在一个阶段的生活和另一个阶段的生活是同样真实、同样积极的，这两个阶段的生活内容同样丰富，地位同样重要。因此教育就是无论年龄大小提供保证其充分生活条件的事业。他说，教育者要尊重未成年状态。目前国际社会基本认同的童年概念包括：第一，必须将儿童当人看，即承认他们的独立人格；第二，必须将儿童当儿童看，不能将其当作成人的预备；第三，儿童在成长期应尽量给其提供与之身心相适应的生活。对儿童的成人化塑造乃这个时代最丑最愚蠢的表演之一，而儿童真正的乐园，大自然的丧失，是成人世界对童年犯下的最大罪过。就像鱼塘鱼缸对鱼的犯罪，马戏团动物园对动物的犯罪， 我们还有什么可向儿童许诺的呢？人要长高，要成熟，但并非成熟就一定是成长。有时肉体扩展了，年轮添加了，反而灵魂萎缩，人格变矮，梦想溜走了。他丢失了生命最初的目的和意义，他再也找不回童年时那种纯真又极度本色和正常的感觉。回家问问孩子们，这并非一句戏言，一个玩笑。在热爱自然，热爱动物，热爱和平，反对杀戮，保护环境，维持生态，无数方面，有几个成年人能比孩子理解的更真诚，更本色，履行和实践的更彻底，更不折不扣呢？当成年人忙于毁灭森林，猎杀珍禽，锯掉象牙，分割精肉，忙于往菜单上填熊掌、蛇胆、鹿茸、猴脑的时候，难道不应回家问问自己的孩子们吗？当成年人昧着良心，欺上瞒下，言不由衷，对罪恶熟视无睹，对丑行隔岸观火，这个时候难道不应回家问问自己的孩子们吗？有一档电视节目播放了记者暗访一家特色菜馆的情景，当出现一只套铁链的幼猴面对土板惊恐万状拼命向后挣逃的画面时，我注意到演播室的现场观众中最先动容的是孩子，表情痛苦最强烈的是孩子，最先失声啜泣的也是孩子。无疑，在很多良知判断上，成年人已经变得失聪、迟钝、麻木不仁了。一些由孩子脱口而出的常识，在大人们那里一开始变得嗫嚅不清、模棱两可、含糊其辞了。可以说，儿童在对人间善恶、好歹、美丑的区别，在保持清晰的看法、做出果决的判断和立场抉择方面，比成人要见证纯粹的多。儿童生活比成人要朴实，要干净，要简单明朗，要有尊严。他不懂得妥协、欺骗、撒谎、虚与委蛇等厚黑哲学，他对微弱者的同情和救援之慷慨、施舍之大方是最令人感动的，堪与最纯洁的宗教行为相媲美。天真，这是我心目中所能做出的对人的最高褒评。简单、清澈，不掺杂质，即是美。拒绝复杂、浑浊和阴暗，即是美。流畅、朴实、纯净、坦然、不折不扣，即是美。比如琥珀，比如玉石，比如婴孩的童人，鸽子的神情，少女的喜福。那时候我们以为天上的星星一定能数得清，于是便真的去数了。那时候我们以为所有的梦想明天就会成真，于是便真的去梦了。可以说，童年所赐予我们的幸福、勇气、快乐、鼓舞和信心，童年所教会给我们的高尚、善良、正直与诚实，比人生的任何一个时期都要多得多。有一次，高尔基去拜访列夫·托尔斯泰，一见面，老人就对他说：“ 请不要先和我谈你正在写什么。我想，你能不能给我讲讲你的童年？比如，你可以想起童年时一件有趣的事儿。显然，在这位饱经沧桑的老人眼里，再没有比童年更生动、更优美的作品了。凯斯特纳的开学致辞固然是一篇捍卫童年的宣言，令人鼓舞，让人感动和感激。但更重要的问题在于，后来呢？有过童真岁月的他们，后来又怎么样了呢？一个人的童心是如何从他的生命中不幸消失的？即使有过天使般的笑容和花朵般的纯净，又能怎样呢？到头来免不了钻进父辈们的躯壳里去，以致你根本无法区别他们，就像克隆的复制品一样，一样的臃肿，一样的龌龊，一样的功利，一样的俗不可耐，无聊透顶。一个人的童心宛如一粒花粉，常常会在无意的成长中被世俗经验这批蟑螂悄悄拖走，然后花粉消失，人变成了蟑螂，这就是所谓的生命丢失吧。所谓的成熟，表面上是一种增值，但从生命美学的角度来看，却实为一种减法过程，不断地交出生命中天然的美好元素和纯洁品质，去交换成人世界的某种经验、某种生存策略和实用技巧。就像一个单纯的天使，不断地掏出衣兜里的珍珠，去换取巫婆手中的玻璃球。从何时起，一个少年开始学着嘲笑天真了，开始为自己的幼稚而鬼鬼祟祟地脸红了。朋友们刚刚听到的散文是《向儿童学习》，作者王开林。 瓦肯岭在这篇散文当中引用了德国作家凯斯特纳在开学致辞的演说当中的一句话，只有长大成人并保持童心的人才是真正的人。我很认同这句话。其实这篇散文当中有很多的话很深刻，比如说他说，儿童在成人们眼里一直是被当作不及格、非正式、未成型、待加工的生命来关爱和呵护的，这实在是天大的误会、天大的错觉、天大的自不量力。还有他说，对儿童的成人化塑造乃这个时代最丑最愚蠢的表演之一。人要长高，要成熟，但并非成熟就一定是成长，有时肉体扩展了，年轮添加了，反而灵魂萎缩，人格变矮，梦想溜走了。很多的话的确非常的深刻，而且去看看我们周围的现实社会，你会深有同感。那为什么天真纯洁这些美好的字眼总是和孩子相关？为什么这些美好的字眼用到成人的身上就变了味道，成了幼稚无知的代名词？我们真的希望人的一生永远都可以像孩子一样简单透明、单纯快乐。孩子们不掺杂任何杂质的心灵是最宝贵的东西，是人在成长中不知不觉丢失的东西，而我希望我们争取把它找回来。好，朋友们，今天节目就是这样，非常感谢你的收听。